我想感谢神，因为在这个圣餐主日这个当中，当我们因着主耶稣基督这样的一个救恩再一次的在我们在当中，就透过这个圣餐，我们更加的或者心里面有更加的明亮的感觉，特别在这个诗歌的敬拜的当中，你真伟大那样的宣告，这是来自神的儿女们对这个造物主的一种敬拜与赞美。我们知道在这个宣告的当中，只有我们实实在在经历到，实实在在去承认那一位我们所敬拜的神是独一的神，他是造我们的神，而不是宗教里面所那种敬拜或者祭拜的那样的一种人所造的神。基督教我们之所以有这样的一种福分，我们是因着主耶稣基督，因着神在当中来寻找我们，将这样的一个真理来启示给我们。我们感谢神。当然在今天的这个圣餐的主日的时候，我也看到雷阳姐妹她特别带着她的女儿来到当中，我真的看到做一个妈妈领着自己的孩子来，这是妈妈要将一个最宝贝最宝贝的福分来给自己的孩子。我也盼望我所爱的我自己家里人，因为她说她姓李，她叫李家宝，我想我家里面很多宝贝，那我也盼望真的是在神的国度里面更多的宝贝在当中，真的求神祝福。我说句实话，当我看到作为父母爷爷奶奶带着自己的下一代的下一代来到这个当中的时候，我知道这样的福气是要在这个当中被分享出去，这样的福气也要在这边被传承下去。我也看到刚才这小小的 Jason 在这边来诵读主的话语的时候，他是认真的，他早早就来预备，他也穿着漂漂亮亮整整齐齐的西装来到当中，这样的一种我们的孩子们在主的面前敬虔的心跟这样的摆上，神是知道的。那我知道当我们来到神的教会，来到这个当中的时候，我们在神的话语的当中，在真理里面更多的来明白。我说句实话，神的话也很简单，但是神的话要明白却不是那么简单，不是用你的头脑的知识，也不是用你的逻辑思维来推理的。神的话语唯有用圣灵的真理来引领你才会明白的，否则同样这句话你都明白了，你还是不知道。有的时候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你不但不知道，你还觉得说它是歪理，不是它歪，是你歪了。因为在我们的信仰的当中，我们常常在读经祷告的寻求的当中，一定要以基督为中心，也在圣灵里面带着一个谦卑柔和的受教的心来聆听神的话语。同样今天在约翰福音的1章12到13节，我想弟兄姐妹都很熟悉这样的一个经文，当然在进入到三月份，而且在这个三月份的时候，我们更加来纪念主耶稣基督的这样的一个救恩的时候，这个经文当中我们刚才也读了。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现在心里面把12节跟13节你抓出一两句话，你觉得说你今天想在这个里面多一点点认识，或许这么两句话你说你全部认识，我觉得不可能但至少你可以抓住一个字，比如说凡接待他的，你觉得说好，我今天就想来了解凡接待他，或许你带这个更简单说凡信他名的，你就可能就说我信他名，我就这边。那有的时候可能你觉得说我是做神的儿女，我为什么是成为神的儿女，你想在当中来理解那么你都可以从不同的字眼不同的当中进去，神就必要在那边给了安慰你，也必要在当中来祝福你。我也盼望在今天的时候真的求神再一次在当中用他的话语来建造我们，也在他的话语当中来安慰我们，也在他的话语当中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是属神的儿女们。我们一同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在这个圣餐主日的时候，我们更加要纪念这样的恩典临到我们，乃是在十字架上主耶稣基督所成就的，也因着十字架上的救恩将我们领回到天父上帝的面前。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也靠着圣灵的这样的一种来引领，以致我们今天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是何等的有福气， 我们也盼望在今天我们领受这样的福气，成为天父上帝儿女的每一个人，都靠着圣灵来帮助我们更加的明白自己是谁，也更加的明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的使命是什么，也更加的来思想这个恩典是何等的浩大，以至于在我们生命当中在唱你真伟大的时候，那是一个震撼我们身心灵的一个宣告，你真伟大，你真是伟大，那种伟大的爱临到我们。我也感谢主，我也再一次的盼望主你自己的真理的灵来引领我们，让我们时时刻刻知道住在你里面是何等的有福气，住在你里面是何等的安稳，住在你里面是何等大的保障。我们感谢你，求主你自己的平安赐给我们，也求主你自己的喜乐来加添我们，也求主你的能力来庇护我们，让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成为主你自己荣耀的见证。我们感谢你，我们将你祈求祷告感恩，那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感谢神，在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经文当中，我想今天特别的着重跟弟兄姐妹来思想生命的问题。既然我们要思想生命的问题，我们就要来思想一个新的生命。这个可能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太多去在意这个生命，或者我们在意的生命是只是在乎活在这个世上的这样的一个生命，但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更多的是一个永生的生命。但要怎么样来承接这个永生的生命呢？是必须要有个新的生命哦，这个就很重要了。不是所有的生命都可以承接永生的生命，也就是不是所有的生命在未来的时候都可以进入到与神永永远远同在的这样的生命。新的生命标志着一种翻天覆地的全然的一个改变的新生命，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当中要来思想。你越明白我们的生命的更新，越明白我们新的生命的特质的时候，你对我们自己的肯定会越来越有分量吧。你在镜子里面你怎么看自己都美，懂吗？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信主完后去看镜子，看镜子里面的你有没有觉得说特别的觉得有那种神气。而以前我真的我这个人长得比较丑，我也比较少去照镜子，我是不知道为何我现在常常照镜子的时候，我特别的觉得自己特别的感恩，因为我看了镜子里面的时候，我看到镜子当中的那不配的李长兵，又在那个镜子的里面看到那种被神的荣耀被神的恩典所包裹所祝福的，看到这样的时候我只有向上感恩。你是买擦把脸或者整理一下都觉得哪每个地方都美，以前都觉得说这边没那么好看，那边没那么好看，现在怎么看就怎么好看。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这样，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当然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要有这样的眼光，也要有这样的心态，不要靠手机的那个什么修图来修美自己，因为实际上那个修美是你用修图把自己修得很美的时候是对自己的否认。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同意不同意，因为如果你手机上照相有那种特别的美图的功能，我盼望以后你都把它关掉。我不靠这个，我靠主的荣耀。就像前几天我的岳父身体不好在住院，然后因为燕燕的我的 WiFi 不够用，然后用我的岳父的手机拿起来，我说爸你怎么这么年轻才60多岁，他说哪里有啊，我说有，你的手机看你就才60多岁，因为那个修图修的美图美的真的贼好贼好，一点皱纹都没有，像一个老人家被他整的那个样子也真的是不太像人啊，不太像不太好。但因为我只是讲说，在主的面前，当我们被神的荣耀所包裹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的内在的美，看到内在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我们今天成为神的儿女，你知道吗？在这个经文里面给我们非常宝贝的一个应许，非常宝贝。因为我盼望接下来弟兄姐妹，当然你无论在什么情况的时候，在你很忧伤或者你对自己都觉得不能够接纳自己的时候，你一定要宣告，我是神的儿女，我是神的儿女。 要站着大胆的宣告。当你愿意站着宣告的时候，你的能力必要从神那边临到你。当你站着宣告的时候，你一定会在这个当中可以因着你的眼光开始跟神连接在一起，任何的境况、任何的难处都不能阻拦你。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那重点，我们今天要讨论新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就要在当中来思想。他这边告诉我们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而且接下来他就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应许，有个条件是我们要接待他。接待谁？接待耶稣。我们要相信耶稣啊，这两个先定好后呢，紧接着他就说，他就赐给这些人是做神的儿女的。因此经文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信主耶稣基督也接待他的，我神就赐给我们的权柄，不是我们努力来的，听到没有？是神赐给我们的。这是做神的儿女。做神的儿女这个事情上，不是出于什么，也不是怎么样，也不是乃是，哎，经文里面很重要的给我们看到了一个绝对的可靠的真理的宣告，我们是神的儿女。阿们。千万不要否认自己啊！我不配，我没那么好，他是，我不是。只要你信主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只要你接待耶稣基督，接待他进入到你的心里面，带这个敬畏的心来敬拜我们的神，你就是神的儿女，就是啊，这是我常跟弟兄姐妹讲，因为我们用世上的来讲呢就不一样。比如说你有三个孩子、四个孩子、五个孩子、六个孩子，你用世人的条件来讲，哪个孩子比较厉害，哪个就比较像你的孩子，那个长得比较笨又比较差的啊，那你都不太想在人的面前说那是你的儿子，对不对？如果你现在有十个孩子啊，有做医生的，有做什么什么什么东西的，做还有一个是在听话筒上班的，还有一个是在家里面什么东西都不行的，就是傻傻的、弱智的。作为父母亲会介绍，跟别人介绍你的孩子的时候，会从哪里开始介绍？你会从那个弱智的开始介绍吗？应该不会。这是人间的问题，但是神却超乎我们所明白的。他是从最软弱的介绍说，这是我的孩子，是我拣选的。我们每一个人成为神的儿女，是在神的面前被神征服，被神因着神的荣光进来我们当中，我们开始去信他。我们不但是信他，我们还是去接纳他。这就是带来我们整个信仰当中很宝贝的一个，我们要去回应，也要在恩典当中去明白的。那我特别想跟弟兄姐妹今天来分享，在基督里面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这是我们在今天的圣餐的当中，我们再一次的更多的来思想这样的一种新造，这样的被造，乃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再一次的造我们。讲到说再造是个新造，那一定有一个之前有造的问题。那当然我们在唯有这本圣经它告诉我们说，我们在基督里面是新造的人，也只有这本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人是这万物都是从神而来造而造的，只有一位造物主，他就是造天地万物的神。那当然因为人犯罪之后，人走投无路，在这样的当中我们必须要被新造。这个就是很重要，你读到新造这个事情，你要明白神的恩典。神可以，我们离开神可以说拉倒，你们就按照你那样的一个刑罚走向永远的死亡。然而神的爱是在当中盼望我们可以悔改，可以再一次的回到神的面前，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再一次的新造了我们。那在我们要明白这个经文，我要想跟弟兄姐妹来思想，无论你还没信主还是已经信主了，接待耶稣是我们在信仰当中很重要的。因为接待这个事情，我想每一个弟兄姐妹在今天，我们也可以求真理的圣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什么是叫接待耶稣。接待耶稣到底接待什么东西？我不知道这边有没有弟兄姐妹接待过耶稣的，如果有你也不用举手，没有的你也不用举手，你放在你的心里面，你想想我接待过耶稣吗？好不好？你可以这样来思想。那我也盼望今天你们有得到一个 完整的答案的啊，就是你没有还是你有啊，你自己可以做这样的决定。那我们来看一段经文，也就是在约翰福音13:19-20，因为从第一章开始讲的这个情况，到了13章，主耶稣基督也怕这些人整不明白，不知道什么叫接待耶稣，因为这时候在约翰福音的13章呢，主耶稣再次来提醒他们什么叫接待啊，免得说主耶稣升天复活完后你搞不清楚怎么接待耶稣，因此他就对这些他所爱的门徒或者来教导我们这些读到神的话语的这些人说，如今事情还没有成就，也就告诉这些门徒我还没上十字架，还没成就这个救恩，但是我要先告诉你们，以至于在以后的时候啊，你不要以为说耶稣已经从死里面复活升天完后你就什么事都不要做了，不是这样的。他说我叫你们知道事情成就以后呢，你要信我啊，先确定一个信什么呢，要信耶稣是基督，信他是我们的救主，而且要信他是独一的唯一的我们的救主。那这个是别的经文里面有很给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来告诉我们。紧接着你读到这边的时候，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也就是在主耶稣这个教导这个当中的时候，他要讲出来的是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有人接待我差遣的就是接待我。主耶稣再一次的来对他的门徒说，以后有人应征我差遣你们去接待你的就是接待我。那当然这也是对门徒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肯定，因为你是奉我的名出去，接待你的就是接待我。紧接着他做了一个转接词说，接待我的接待我耶稣或者接待我是基督的，你这样的接待呢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他将父神跟圣子的关系再一次的在接待里面做了一个连接。好，我们现在就来思想，因为你说哦，这个我知道，凡是接待主耶稣或者神所差来的就是接待神啊。我常常因为听到比如说我们会看到有一些为主所差派的仆人什么，我们就接待他，或许我星期一也会再接待一个我都不知道他是谁，但是我星期一会接待他，在瀑布里面走他半天啊，去接待他。你说哦，这个就是一个接待，对，这个是一种接待，接待主的仆人，接待主所差来的这些仆人或者神的工人，这是个接待。哦，你说哦，那这个我就做的比较少，不是的。我们现在要来明白什么叫接待基督。当我们接待基督，当然是从心里面的接待，同时也有行为的接待的。行为的接待，我们就要继续来看一段经文，在马太福音的18章。当然，这样的经文在马太、马可、路加以及约翰福音，在不同的侧重点都记载这样的事情。因为当时耶稣就是进来对他的门徒说，他来告诉他们，因为当时是有一些大人来聚集了一群小孩子，认为说这些小孩子来别不要来打扰主耶稣基督的宝贵的时间。那这时候耶稣呢，在这个事件上就来提醒他们，当然不但来提醒他们，也告诉他们一个天国的道理。一讲到天国的道理，我们以为这个天国道理是我们进入到天国才要知道的。 No， 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我们就在地如在天，天国的生命、天国的道理已经开始了。那千万不要把圣经的东西要我们做的都归在以后天国里面的事情，现在就是开始了，好吧？因为在我们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在读圣经或者说在明白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缺少的就是我当做什么，主啊你现在我们做什么，这点呢我们常常因为自己的软弱就把这个归在以后的事情，这是个大的错误。那这时候主耶稣就来教导他们啊，对他们说，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在的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弟兄姐妹，当你听到耶稣在经文当中被记载下来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或者我实在的告诉你们的时候，你一定要带着敬畏的心，要明白耶稣为什么要这样说，因为他不用这个字，怕我们一听了就过去，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真理的一个教导，他怕我们不小心 或者不认真去听，他才会强调这个是很重要的话语。所以我盼望以后在大家读经的时候，你只要读到我实实在在，或者我实在的我告诉你这些东西，当然我讲的我是，这是耶稣用的他的这样的话语，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能不能若不回转，回转当然就是一个相信主耶稣基督的这样的一种形态，而且是让我们回转变成一种什么个情况。他给我们举了一个例子，说变成小孩子的样式。但举个例子，什么叫变成小孩子的样式？当我们实际上带着一个像小孩子的心来依靠自己的父母的时候，那种孩子跟父母的关系是最亲密的。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同意不同意，应该是同意的。特别像读高中的这些同学们，你像跟爸爸妈妈关系没有那么好，对不对？因为特别是他，你告诉他你很这个钱又缺的时候，爸爸妈妈说你再等等的时候，你就生气了。你等什么等嘛，对吧？我是你的孩子，对吧？你应该要给我的。但有的时候，因为我们如果在一个小孩子的心态的时候呢，实际上他就是一个很特别的。举个例子吧，有的时候小孩子，比如到了圣诞节的时候，他看到了礼物。他才不管那个是多少钱，他就告诉爸爸妈妈说我喜欢那个，然后只要爸爸妈妈说 OK， 只要你乖乖的，圣诞节就买给你。他再也不会问说那个你买不买啊，你真的买给我吗？他不会怀疑这个。他到圣诞节去那个圣诞节啊树下拿的时候，他一定觉得那个就是那个。当然可能你后来会给他更好的，出乎他意料，但至少是那个会买给他。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会不会是这样的做法。当然我在我们神的面前，我们知道要接待他，有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心态。当然这边也告诉我们，不但我们要成为孩子的这样的一个心态，同时也让我们要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就算我们为主的名去接待一个这么小的卑微的，就是只有需要的，你明白吗？小孩子是只有需要的，你要去接待他。说人有需要的时候，神给你开启了一扇门，然而我们是因为别人有需要的时候，我们把他门关掉。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承认这句话吗？如果你现在在村里面有新移民来，或者有新来到这边的，他有很多的需要，一次需要你帮助他，二次需要帮助有他，有50次需要你还帮助他吗？你就把那扇门关起来了，你明白没有？你爱心就不够了。你觉得说这个人一定是看到我是基督徒，他想在我的身上来得益处啊、哦，想把我看当成傻瓜。你为什么不可以为主做一次傻的了？我讲傻不是骂人的傻，是我单单仰望神，我有这样的能力，我可以为主做，我就为主做。这是一个心态的问题。那我盼望在今天的时候，真的我想每一个弟兄姐妹包括上个主日星期六，我想弟兄姐妹也经历过那种接待的喜乐。当你开放家庭的时候，弟兄姐妹可以在一起彼此的接纳，彼此的接待，甚至呢可能你身边就像一萍姐妹特别的邀请了刚认识的一对年轻的夫妻。当然我还没见过这个年轻的夫妻啊，当我知道这个事情罗晓告诉我的时候，我也特别的为到这个集会当中神在当中所做的奇妙的工作。是啊，有的时候我们一个集会，一个到一个朋友或者弟兄姐妹的相聚的当中，我们都经历到，当我们弟兄姐妹的彼此的接待，也是在主里面，是接待了耶稣。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明白没有？每一个人都在接待耶稣的。每一个人，当然我们有软弱，真的我们有软弱，但无论怎么样，我们知道我们在神的面前是要被神来提醒。因为我们在接待的越多，是越蒙神的祝福的。接待是一个相信的一个表现的，相信的一个表现。举个例子，如果我打开我的家庭来接待你们，首先我要信你们，你呢也要信我，对不对？要不然你到我家说，哎，这个杯子洗没有啊？这个杯子是谁洗的？用什么洗的？你问那么多的话，你就不信我嘛？那实际上接待它是一种关系的，对不对？比如雷阳姐妹你到我家，我说啊，来我煮个鸡汤给你喝，我说啊，这个是雷家鸡啊，是你养的那只鸡。你说真的吗？哦，我要再看看，给我个证明，这个是我家的鸡。你不用，你就相信我，因为它本身接待就是一个关系。好，我们就来想了，在我们的信仰当中要成为神的儿女，信靠 靠是首先摆第一的，当你有信靠你才会接待的。当然这是从我们的信仰来讲，但是要我们回想到一个小孩子的心态呢，哎，他是把两个都放在他又信又靠的，又信又靠，你讲什么他就相信的。说啊，我们叫我们的孩子说走吧跟我去玩，一般三岁以前两岁以前的孩子他就立即起来就跟你来了，对吧？如果雷洋姐妹你像叫你的女儿说啊，下个星期六你跟我去哪里，你女儿说去哪里啊，啊一问清楚了说我不去了，会说跟他不满他的心意了。虽然常常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跟信靠这个事情上是有问题的，我们会信他，你叫我靠你没门，我会信你但我不会靠你。在我们的信仰的当中的最重要的缺失是我们信而不靠，这就是我们在今年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来重整我们的信仰。我们要懂得相信是必须要依靠，因着依靠来确定我是相信的。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明白我想说的吗？也只有这样的是唯一你可以在神的面前来支起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福气。在昨天的时候1:55，我的大女儿打电话，她用微信联系我，当时可能想了几下，我也许太累了或者说就没听明白。当我手机想去拿起来的时候，看到很多别的信息，也有看到一些东西，我以为是别人 call 我打错了。哎，后来立即到了4-5分钟后，哎，一个不是美国，我也不知道他哪里的电话，就185-58的电话。我一看这陌生电话一定是诈骗电话，这3:30的还有人骗我吗？我不理他，我一看骗我什么，继续睡，我就放弃。哎，过了大概3分钟又想，哦，我觉得这个就不是骗子的问题，他怎么可能这么热心骗，对吧？你不接还骗。我一接起来是我大女儿的电话，她爸爸，哇，我就，你想想在3:30你听到这个女儿叫你爸爸，你就知道这个一定有什么事情。我说什么事？哦，她说那个妹妹生病了。我说怎么样了？她说就是啊，他就跟我描述了一些事情。哇，当时我真的1:55，我今天起来查了，那大概2:05的时候接通了电话谈完了。我当时也真的很难，因为我今天要讲道，但那边是我女儿，一句话就出现了，同样在我的心里面，怎么办？如果现在去，因为大家都知道到 walk in 或者到这个 emergency 进去多长时间，你不知道的，你不知道。而且我去了那边，我回来我还有精神吗？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又必须去。那我立即我就做了一个准备，起来后我就把我的包拿好，把我的西装，把我的鞋子，把我今天要用的备所有的东西先做好，先放到我的车上，启动完后然后就去洗把脸，全部准备好，然后就开车了。然后就跟我的孩子讲说我现在就过来，你在那边等我，就开车去了。因为我没把握我会几点会回来，能不能回来也担心的。但我做了一个东西，我说神啊，我知道服侍你的教会是我理当摆第一优先的，但我是一个软弱的人，我的女儿她现在需要我去到那边让她看见，我必须尽父亲的责任去。但是我也知道在这个教会的服侍是我首先要摆在第一的，那请允许我软弱，我带好我的东西，我再去看他，在11:00最迟12:00，我无论如何求神你给我祝福，我可以回到教会来跟大家来讲道。那有的时候你在你一些事情当中你要信，同时你要靠，是要去操练的，要去操练的。你我可以跟弟兄姐妹讲，当时我接了电话的时候是真的很左右为难，我唯一能做一个动作是什么？弟兄姐妹你知道最快的一个动作是什么？什么？跪下来，知道吗？跪下来。因为我想跟弟兄姐妹讲， 我想跟弟兄姐妹讲，有的时候在我们的信仰的当中，一些经历当中，你当懂得跪下来的时候，那个福气是很大的，那福气真的很大，因为你会经历到神的同在，经历到神的恩典，跟神与你走过一切的风浪，一切的风暴，这是很重要的。我讲这个新的生命的时候，我不是告诉你什么东西，我只是告诉你这个生命当中有把握，乃是神所给我们的新的生命。因为我们讲到说这个事情，当然我们也要知道，在信仰当中我们相信要信得清楚。我想弟兄姐妹在这些相信当中基本上都很清楚的啊，我们信他是神，他是很奇妙，他是奇妙的车次，他是全能的神，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也是神，我们也相信他是永在的父，把子跟父也放在一起，他是和平，这相信我们，在我们这些人来，真的可以回到中国，任何人只要你在这个教会里面待了一阵子的，你都回到中国或者在某个地方，你都可以回去做儿童主日学的老师或者查经班的带领者的，你知道吗？但是如果你有机会跟国内的一些基督教的群真正的有生命的相交的时候，你觉得说你真的是只知道知识以外你没生命，这是我这几年我最大的亏欠。也感谢神，今年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生命的重整的时候，神也不断地感动我要来养育弟兄姐妹，让我们信心的清楚，靠也靠的实在，以至于我们在信仰当中懂得信也懂得靠。虽然我们有的时候在一些困难的当中，我们不是先去靠神，首先是靠自己，当在困难的当中你可以第一的跪在神的面前来靠着神的时候，你就懂得感恩。当你靠自己的时候，你就觉得这个只是神加了我一点点力量，你觉得说神啊，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做了。那无论大事小事，实际上最重要的，你把这个事情第一要紧的交给神，让神来带领你是最奇妙的。真的，我说实话，因为今天我也不知道，就是去到医院的时候，跟我的女儿竟然会分享我的婚姻，我怎么走进恋爱的，还有又讲到说我的岳母是怎么样来回想当中，成为一个非常美的在当中的。不是这个我关心他，乃是来探讨一个人生当中。我想今天我跟我的女儿待了四五个小时的时间里面，她没有痛苦，她听我讲恋爱的故事，讲我怎么爱我的她的妈妈是怎么过来的，还讲我怎么爱我的岳母，我的岳母一开始怎么不爱我不喜欢我，我的岳父怎么样也瞧不起我，是怎么样的情况，然后作为一个男人要如何的来因着爱这个女孩的时候要去爱她的父母讲这些东西。当然感谢神因为在她的身边坐着有个男孩子，当然那个男孩子是跟她什么关系不重要反正是团契里面的 fellowship 的一个男孩子挺乖的一个孩子的啦。当然因为我没有别的意思 OK， 我只是在那边给这些孩子们介绍什么叫爱情，什么叫恋爱，什么东西，我想非常符合圣经。我想我看到那个男孩子真的他带着一个非常对我一个敬仰的心情听我讲话，我英语不好，但是我尽我所能的用英语跟他讲。后来我说我英语不好，他说你英语非常好。我不知道他是就是给我一个掌声鼓励我。后来我希望以后我讲英语也很好，当然可以为我祷告了。那讲到信靠的东西，我重要的是说，不是在我们的教会里面信的问题，相信知识层面，我觉得说，当然不是说每个人都过关。OK， 那大家弟兄姐妹啊，如果你觉得说在这个信仰的知识当中还不够的，你要多参加团契来造就自己。如果你已经都被装备了相当长时间，甚至在经文里面会问一些奇奇怪怪别人都想不出来的问题的时候，你可能另外一个问题是你知道那么多，然后你能不能为主多做一点点这是要来配搭的，让自己的信仰当中要有个配合的问题。信靠主耶稣基督的这样的 bring in 或者带来的行为，因信称义，信心与行为，这是整个我们为什么今年我们讲到信心与行为的问题。当然在信仰的当中，我们一定要确定，当别的不承认耶稣基督是神的这样的，无论他穿得怎么华丽，怎么来跟你传讲这个又同样的用这本圣经，你也不要相信他，因为你会被他骗。你最简单的问他说耶稣是谁，他说他是救主，你说 OK 我知道，你再问他耶稣除了救主他还是谁，他是神的儿子，对，你再问他，他一直躲避你，你直接就问他句耶稣是不是神，你 只要问他这句话。当然你不要第一人家一跟你讲你就问这句话，那火药味太重， OK 你问了几个，最后个答案你要他讲的再怎么天花乱坠，你只要问他说耶稣基督是不是一个神，圣父圣子圣灵是不是三位一体的独一的真神，这个东西问清楚了，他还说他的信仰都是清清楚楚，那你跟他再来讨论，讨论完后你再来报告团契的组长跟牧师来交流一下，我认识了一个怎么样的人。要非常小心，在这个时代不但是我们信主的，包括我们的儿女也要这样的来装备他。圣经上从约翰福音开始，他就是来告诉我们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来直接来告诉我们道成为肉身的人子耶稣他就是神。那么在这个信仰的当中没有什么好来跟我们探讨说耶稣只是一个一个救主，他就是救主，他就是一个十字架上死了然后把救恩赐给我们，一定要深根里面问下去耶稣是谁，好吧，弟兄姐妹，就是在任何的异端的前面你一定要问清楚这个东西，因为若不是真理的圣灵来感动对方，对方不可来自任何的邪恶的势力，他心里面说不出来耶稣是神的，因为他只是定他救主，救主他是一个人，他是个好人，他是个义人，他成为你的救主，他是个先知，他是个什么，他是个救主。 No，圣经，因为我们要清楚，当我们信靠的时候，信要信到绝对的点，靠要靠得很实在。那我们在我们的信仰的当中，我们明白在基督里面就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有两个要素，一是要接待基督，也要信靠基督。那我们信靠基督，也就是在哥林多后书的五章十七节直接就告诉我们说，若有人在基督里面，只要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就信靠他的，信他的名的，是接待耶稣的，我们就是新造的人。新造是因为我们过往所犯罪的原因，现在只有在耶稣，讲到新造这个东西我们就知道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是变成新的，也就是主耶稣基督说他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接着他没有人可以到父那边去的真理当中的一部分。但我们也知道我们无论不但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成为新造的人，我们也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在圣灵里面重生的这样的一个生命。那在约翰福音的一章，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的一章十三节这边也告诉我们说乃是从神生的，讲到从神生的这个，我们有的时候读经太快，有的时候可能读太慢，有的时候可能也不加思索的，不重要，很重要的。为什么讲到这个作为神的儿女是必须要从神而生的？你说神怎么生我？你一定会出现这问题，神怎么生我？那么这个事情呢，我们要来思想。首先呢，他给我们了一些短记。我们知道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独一的真神的时候，我们就在当中更多的明白，他说乃是从神生的。我们这些成为神的儿女，乃是从神生的，这个概念一定要有。那怎么生？我们等一下来讨论，好吧？当然，会更清楚的来总结。那在主耶稣基督里面重生了我们，新造了我们，在圣灵里面重生了我们。他紧接着用三个的短记来给我们清楚的知道，从神而生的道理是不是不是不是？这个不是，它是三个短语，说一样的事情。确定就把这个打叉，把这个打叉，把你所想得出来的东西全部给你否定掉，然后告诉你只有一条路，从神而生。好，那怎么来看呢？他说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义生的，也不是人义生的。这些东西一否认下去完后，你就没有找不到路了，因为你想找到成为神的儿女只有一条路，从神而生。好，那我们就要回到我们的宝贝的真理是在耶稣基督里面了， 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在圣灵里面，我们成为一个重生的人。这是我们的信仰，也是在圣经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成为神的儿女，不是靠着我们的血气，也不是靠着我们的情意欲望或者我们的仁义。大家这么讲生的时候，当然你会立即会想到，哦，这个生是一个好像母腹中生啊，这个生了上它带来另外问题是活的问题，生跟活是一样的问题。那这个人活着，或者这个人成为一个永生活着的这样的，他不是靠自己，靠自己。但所有的宗教告诉你的是什么？就要靠你的血气，靠你的仁义，靠你做好事，做好事，做这个做那个来积累，你就可以去天堂，对不对？好人去天堂嘛，你要做好人嘛。他是从这样的一种情况来讲的。那这边告诉我们要否定一切你认为可行的，你只有先接条件，接受神成为你的神，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也就是我们常讲说一个人生奋斗目标，你首先要有那个一，对吧？你信了耶稣，等于说你人生当中前面有个一了，后面的努力就是零，每一个零都会增加这个 value， 对吧？比如说你一的前面后面放一个零就十，放两个零就一百，放上去就越大了越大。如果你人生当中没有这位神，不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你没有这个一，你的人生做话再多东西都是零。无论你挣的全世界，赔上你的生命，一点益处都没有。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也是绝对的真理。我也盼望我们听到神的真理的，我们都要在当中来回应。那我们知道我们是从神而生的，那这个生呢，上帝告诉我们是在基督里面造我们，也在圣灵里面重生我们。当然这时候我们要在经文里面来明白主耶稣基督。因为在我们读经的时候，任何东西我们不明白的，首先我们要回到圣经里面了。任何东西会造成我们会去一些多想的，我们要回到一切的原点，以圣经为本。如果主耶稣已经有清楚的教导的，就不要去在别的地方再找答案了，就直接在主耶稣基督的话语当中来得到最完整的、最绝对的。那么这时候我们就看到约翰福音的3章3节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讲到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是要见，要进，不但是要见，而且要进入神的国的，那我们必须要重生。那重生的概念是什么？那么在这个，当然弟兄姐妹都知道，在尼哥底母来拜访主耶稣的时候，主耶稣对他所说的又再次的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体生的就是肉，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因为我们重生的人是一个属灵的活人，而且我们必须重生是怎么样？必须从水跟圣灵而生。弟兄姐妹，当然我们是在这个经文我们有很多的一些讲道的过程，我们知道这个水是代表着，但有的人说代表受洗，这个可以这样理解，可以这样理解，受洗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主。因为我们常常说洗礼是代表一个由求是主耶稣基督的这样的一个救赎来洗净我们的一切的罪，然后靠着圣灵来进入到这样的一个永生的生命，这是个很完整的一个表述。但我们也可以明白说，神的水呢也代表着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医治，成为我们的洁净的这些事情。无论怎么说，因为圣经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的时候，他也告诉我们说，你们必须重生，必须重生。那这个重生的这事情一下子也是很难明白的。那到了14节到15节的时候，主耶稣就讲了，当人子，也是当人耶稣怎么样的，如同摩西在旷野当中将铜蛇举起来的时候，在那时候你相信的那个耶稣，那个位救主，乃是神成为了人来到世上的那位救主，你相信他的时候，你接待他，接待耶稣，接纳耶稣，或者说在这个当中的时候他就应许我们说，信他的就得永生了。那实际上在我们的信仰的当中，我们知道我们今天为什么说会这样的蒙福，是因为我们不是靠自己。如果你靠自己，你是苦哈哈的。 你知道这是恩典，我们每一个人活在世上是在恩典里面感恩，不是出于我们的行为，免得我们自夸。那在信仰的当中，一边我们要看到我们是一个非常蒙神所从这样的一个当中所释放出来的人，当然我们也不要滥用自由啊，这是圣经的教导了，我们不要滥用自由。那我们知道在那个当中，我们在哥林多的前书的十二章啊三节这边啊来告诉我们，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信主，真的不是我们把神搞清楚了我们信的，是圣灵的感动。这边告诉我们说，如果不是被圣灵感动，是没有人会说耶稣是主的。你告诉他说耶稣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耶稣是站在，没有人会相信他是。那你之所以会相信耶稣是你的救主，相信耶稣基督就是神，相信这些东西真的不是来自于知识，真的不是知识。那有的时候啊，当然我也是比较喜欢用的一种想法，当你要受洗的时候说啊，牧师我已经整明白了啊，我相信我已经搞清楚了，我相信啊，我所有的都研究清楚了，我决定要来信，那我就觉得很危险。因为什么？就算你透过神所启示你的这个话语，你也不能够百分之百的明白神。这是我在读神学我最宝贝的，那可能是老师无意中讲的，但成为我最大的一个祝福。我再跟弟兄姐妹解释一下，怕大家弄乱掉。这本圣经是神给人的话语，人可以透过这本圣经认识神，没问题，对吧？那是不是所有的神的所有的东西都记载在圣经里面？不是，因为神是大于圣经，明白了吗？明白了啊，神是大于这本圣经。圣经只是揭示了神所让我们人想可以当知道的一部分，你千万不要以为你把圣经搞明白就把神给画出来了，神就是这样。那很多的神学家他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是这一点，过度自大。哦，神就是这样。 No, 你只知道透过这个东西明白，在圣灵里面来寻求是很重要的。那这个是我们以后如果大家弟兄姐妹想探讨这部分，我们是可以一同的来寻求，但这个要很小心。如果不是在圣灵里面来寻求神的话，我们会造成教会的分裂的。那这个要求神赐下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合一的真理的灵，或者真理的灵来引导的，那这个是以后来讨论。那在这边我们也看到说，耶稣说凡被圣灵所感动的，他才会来成为神，来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那感谢神，因为我们每一个来到当中的，我说句实话，我们是一群非常蒙恩的人。当神用他的话语，用神用他的方法，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带来了一些人的见证，或者给我们的话语的时候，我们竟然愿意来回应，来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当然我也看到啊，苏婶边上坐的那个可爱的姐妹，你真的很有福气，你来到当中，不是苏婶她把你硬拉来，是神要把你抱在这边，他要把福气给你的，好吧？那我盼望以后有一天你信主的时候，你也像每一个弟兄姐妹一样说，我要感谢神的恩典，同时我要感谢我身边有一个不离不弃，我有的时候都嫌他啰嗦，把我带到教会里面，真的浪费我时间，也浪费这个浪费那个，然而有的时候又不好意思拒绝他，心里面是真的很不喜欢他，但是又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都是神让你不好意思啊。那都只有感恩。好，我们又现在回到这边来讲了，我们也看到经文给我们一个，我们做神的儿女是神所赐的，在赐我们做神儿女倒过去看的时候呢，我们只有信靠耶稣基督，我们才可以做神的儿女。我们不但我们要怎么样做好的神的儿女呢？要接待主耶稣基督啊，这个没问题了，对吧？好，那这时候就在我们的今年的这个生命当中，我们知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因为我们信了耶稣基督。我们怎么样来做一个好的儿女呢？我们要接待耶稣。我也盼望在今年的时候，就像上个主日的时候我们的 team 走去寻找了这样的整个的我们初代教会的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整个的发展的一个秘诀吧，我们讲秘诀，但他讲的那个东西 我否认啊，当然我应该很承认的说，一个教会只有一个保罗才行，有两个保罗就会怎么样？这个真的不是真理啊！这个开开玩笑可以 ，OK 啊，开开玩笑可以，这没有这个道理啊。教会里面有可以用100个保罗、50个保罗、多少个保罗，这个问题都不大。重点，这个保罗都要把心归向神，就没问题了啊！千万不要以为到时你看到我在这边的时候，哦、我成为保罗，然后你都不敢说什么，那不对的啊。OK， 这个我先纠正一下，盼望我们可以私下，当然听可能觉得说，哦，这个不对。那因为我非常感谢神，因为他是我们所爱的弟兄，他出去往后带着神的这样的祝福回来告诉我们说，希望我们也成为安提阿的教会。我们没有跟他讨论任何东西，他就是带着我们今年的事工的主题来回应，我们要成为安提阿的教会，也被人家认出来是被人家称为是基督徒的一个教会，这是我们的信仰，也是我们的生命，也是我们今年的一个努力的方向。当然讲到信仰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一定要回到爱的源头，在爱里面创造了我们，新造了我们，在爱里面接纳了我们。那这为什么说我们常常跟一些朋友讲的时候，包括所有的你第一次来到的，包括对每个人你都在当中记住约翰福音3:16这样的神，一个很简单的一句话，说神爱世人，他爱我们，他将他的独生子，也就是将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叫一切我们信他的，信他是我们的救主，信他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是神说的，神告诉你的你不要，你就傻了，你也亏大了。神告诉你的，给你的，就像你的爸爸告诉你，或者你的妈妈告诉你说，孩子，这个是你的，你说、哦、你不相信，那你也亏大了。他给你的嘛，你就笑纳 ，OK， 不笑纳完后带着感恩就行了。我们知道，因为当我们人在世上，我们是没有办法自救的，只有神爱我们的缘故。当然，也不要把3:16就成为你人生唯一的一句话，那也很大的问题，因为16:1716:17-18都是我们整个信仰的当中。那我们讲到成为神的儿女，我为什么今天特别的在这个3月份的第一个主日用新的生命，因为我盼望在这个新的生命让大家记住，我们要在新的生命当中带着个感恩的心，要在新的生命当中知道我们的身份，知道我们是谁，已经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在基督里面，这是绝对的可靠的。在圣灵里面是要不断的来寻求，不断让自己的生命可以长大成人，以致我们也知道我们的身份。今天无论我们是软弱的还是怎么样的情况，我们都是神的儿女，好吗？千万不要否认自己，好吧？千万不要否认自己。只要你信耶稣基督，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你就是神的儿女。我们是软弱的，我们要承认。当然，我们不能一直软弱，能为我们神做一点什么，我们就为他做。啊，感谢神！今天我们在这个当中，我想在接书的时候，我想用保罗，因为保罗他自己说他来劝勉我们这些人效法基督，也如同他效法一样，让我们来定睛他成为我们的一个人的样式，是来跟随耶稣基督的。因为这时候的保罗，也就是在以弗所书的4:1-7，他特别来劝勉我们，劝勉我们。你也看到在经文当中说，我们既然是蒙召，对，我们蒙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蒙召做神的儿女，用这样的恩典临到我们，他就来告诉我们，我们当如何的来行，要谦虚温柔忍耐，而且要用爱心。爱心的问题不是用你的爱，如果你只用你的爱，你走不长久的，你一定要用耶稣基督的爱。你明这天差地别啊、哦，因为你现在爱不下去，是因为你还是用你的爱爱别人，你现在还恨人的是因为你不知道用神的爱饶恕对方。你现在还在恨别人的时候，你就在一个牢笼里面。你说哎，我就是恨他，我不恨他，我真的是我必须恨他，因为你还不懂得什么真理叫你自由。如果今天有的弟兄姐妹今天要回家或者回去的时候，你心里面还有些你心里面放不下的恨或者那样的一种心结，我也盼望今天你来到这边，至少神也透过这样的事情来告诉你，神要用他的爱来释放你。因为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在神的爱的当中来接纳，来彼此的来这样的一种饶恕赦免。 也告诉我们说只有一位圣灵，而且每一个我们有同一个指望，我们等候主耶稣基督的再来。我们今天成为一群是同信一位主，就是一位神一信一喜，是只有一位神，因此从恩典领受同一的恩典，我们敬畏的是同一的神，而且我们神是圣父圣子三位一体的，而且在这个当中也让我们知道圣灵必要在当中来引领我们，来造就我们。那我们讲到我们的心的时候，我们就要当中要去明白这个爱有多宝贝，也就是在哥林多前书的六章二十节。我盼望弟兄姐妹把这个经文成为你生命当中一个自然而然的一个感恩的一个源泉。他告诉我们说，因为所以，因为我们很多的时候人是会问为什么，那他就告诉我们说，因为我们都是重价所买来的，是主耶稣基督用他的重价将我们买赎回来的，所以就要在我们这些领受这个恩典的当中要来荣耀神。荣耀神就是做神儿女当尽的本分。我也盼望在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圣餐的主日的时候，我盼望每个弟兄姐妹所在当中所领受的，都在神在真理的圣灵里面同门造就。也盼望我们每一个，无论我们的信仰或者我们的属灵观景在什么的情况，我们都知道神的话是不难明白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按照神的心意，看按照神的这样的所赐福给我们的，来成为神的一个所喜爱的儿女。真的做孩子不是靠你有多你多厉害，是靠你认不认那你的神是你的神。正如我常常讲说，在一个家里面的时候，一个最软弱的孩子却成为父母亲最花自己的心力去爱的那一位孩子，我想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承认的，对不对？我时常也跟弟兄姐妹讲，在我家里面，我的父母亲最爱的、最放心不下的、最掏心掏肺或者挂念挂心的，就是我的弟弟。因为他是个弱智的，他是因为弱智，以致我的妈妈要临终前也是没办法放下这个孩子。当我爸爸要离世之前也是没办法放下，他从来不会说，哎，我的那个六孩子在哪里，或者我那个孩子，他不用问这个。他只等到我的大哥告诉我的爸爸说，我们一定会像照顾你爸爸一样来照顾好最小的那个弟弟。我爸爸一听放心了，可以走了。你知道吗？人你当明白，当父母亲的那种爱是超出你所想的。同样的，今天我们明白，如果我们看到有些弟兄姐妹软弱的缘故，不要去指责他，为他祷告，陪他成长。我们没有资格去论断他，我们没有资格去把他一脚踹死掉，我们用爱去包容他，好吧？我盼望在今年我们实在在经历到一份爱，只有这份神的爱让我们彻彻底底来改变我们自己，让我们在这个爱里面可以走动，在爱里面可以包容，在这个爱的当中来复兴我们的信仰。真的有的时候我常常因为在回想，我知道当你知道越多的时候，你就知道自己门的恩典有何等的大。当我以前没有这样的一种感受的，当我在越知道神的话越多的时候，我就越知道我自己不更不配。当我知道更不配的时候，就更知道的这样的恩典多等浩大。我也愿神祝福大家，我们在同样的这样的一个信仰的平台里面，今后我们无论看到哪个弟兄姐妹软弱或者哪个怎么样，我们主让我们看到是要让我们为他祷告，主让我们看到是要提醒我们不要做那个软弱的人，主也在提醒我们他软弱了，你要帮助他，阿们。因为今年我真的感谢神，作为一个牧者，我每次讲到我就会想到刘健，我真的会想到他的。因为什么？他是一个也很爱这个教会，他不但是会为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守望祷告，他会为牧者不断的祷告的了。上午有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讲什么，但是我一讲的时候，我就会想到有个人在为我祷告。但我想弟兄姐妹都在为我祷告，我不是说只有刘健一个人，但是我实实在在只能举一个例子，刘健他是从我做传道人在这个教会以来，他在神的面前的忠心的 为我守望的，我从来没问过他的，但是我心里面知道的，我会知道，因为很多的话语，很多的讲，他真的不是我写出来的，但是神会用他的灵不断的感动我来安慰大家，甚至让大家看到这个信仰是何等的宝贝。我真的求神祝福大家，愿神大大的来，在新的一年，我们每一个家庭都是恩上加恩，力上加力，来一同来走神的这样的一个天路。愿神祝福大家。